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。好，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会继续的来看《创世纪》的经文，我们进入到第十讲了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整个的六章九节到八章二十二节是一个大的段落哈，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，讲到挪亚的一家怎样的去经历这个洪水的。本来呢，陶立敏就非常的贪心呢，很想一次过，在一次的节目当中就把它分享完，结果我发现根本是不可以的，就分成了三次。上回的时间我们就谈到了八章的十九节。到那个地方呢，刚好是挪亚跟在方舟里的动物都出了方舟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看下去，并且呢，我们将会进入到第九章的经文的。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，这个地方是挪亚献祭给神啊。劫后余生的挪亚出了方舟以后，就筑坛向神献祭，这个反映出他的敬畏之心。神对挪亚的献祭做出了两方面的回应，第一个是神定义要保留地上的生物，不再以洪水灭世了；第二呢，是要宣告要赐福给挪亚以及他的儿子的。二十节经文这么说的：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筑了一座坛，这个地方呢，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筑坛。挪亚建坛献上燔祭，除了包含是奉献的意思以外呢，也可能是还愿了。就正如诗人的祷告一样，诗篇六十六篇十三节这么说：“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向你还我的愿。”七章一节呢，是神纪念挪亚。现在是挪亚祭的神，所以就筑坛献祭了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”闻那馨香之气呢，在这个地方有两点我们是要留心的。那第一呢，这句话比喻了神因为挪亚真诚的敬拜和感恩，就悦纳他所献上的祭，就正如他看中了亚伯的供物一样。第二方面呢，馨香在原文跟挪亚的名字也是同一个字根，意思就是安详、舒服，描写神好像因为生祭的烧烤所发出来的香味而感到很安宁的。第二十一节也提到了咒诅地，在这里神有两个决定：第一，以后他不再咒诅地了，意思是不在三章十七节以外再加上任何的咒诅；第二呢，神不仅是不再咒诅，而且不再重复他刚刚做完的事情，就是用洪水毁灭所有的生物。二十一节也提到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留意两方面。第一，这句话回应了六章五节， 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神曾经因为人的恶念用洪水毁灭人，现在却基于同一个理由决定了不咒诅，也不再用洪水灭世。因为神晓得人即使受了洪水的惩罚，仍然是本性难移。第六章，神因为人的罪性而毁灭世界，而虽然人的罪性不改，到了这个地方，神还是决定了不再毁灭世界了。同一样的事情，却是有不同的后果。那个分别是在于神的恩典。第二方面呢，这句话也是指出了人并没有因为洪水有所改变，年纪轻轻的就心怀恶念。可以看到，人不会也不能够改变的，人不能够自救，人的盼望只是能够建基于神的恩典，要等神主动的去帮助我们。尽管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刑罚，神还是爱人的，决定不再用洪水惩罚人，因为他明白到挪亚的义是不能够传给后代子孙的。洪水以后，人类的道德取向跟洪水以前没有分别，挪亚并不能够引领新的一代更服从神的。22节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世界将会按规律运行，因为神不再咒诅地。永不停息的包括了，第一是稼穑，这个是指着播种和收割；第二是寒暑，原来的意思是冷热，是指温度，尤其是日夜不同的温度；第三是冬夏，指着季节；第四是昼夜，指时间。只要大地仍然存留，这四种现象就会循环不息，永不停止。所以人不会缺乏日用的必需品，例如米呀、麦呀，以及其他的食物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季节、日夜都好像消失了，那现在呢，却不会再停顿了。这个就是8章22节的内容了。这一大段就是说6章9节到8章22节我们就看完了。那看完以后，我们应该对神有什么回应呢？我们现在就来看看。那第一方面呢，我们要赞美神，因为他是有恩典的神，他保存了挪亚和他一家以及其他的生物，人和生物可以再次的繁殖了。而且呢，虽然人并没有因为洪水而改变他的罪性，神已经决定了不再用洪水毁灭人。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一点呐，神是蛮有恩典的，只要我们愿意真心的悔改，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一定可以从头做起的。那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要记住，神是不会忘记我们的，就正如他不会忘记在方舟的挪亚和他的一家，他纪念挪亚和其他的生物，这个是十分重要的。人会忘记我们，甚至那些曾经发誓永远爱我们的人都可以把我们忘掉，但是神却永远不会忘记我们，这个让我们在坎坷的人生当中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安慰的。要记住呢，这个是神宝贵的应许。那另外呢，其实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哈，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神是有怜悯的，就仍然在罪中叫恩典显多。我们要牢牢地记住，神会惩罚犯罪的人，又正如彼得所说的那样，神会容忍等待，但是如果人仍然不悔改呢，刑罚一定会来到的。那么谈到这的时候呢，陶立敏心中呢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呀，那就是罪 对我们人的影响呢是很大的。一个人长期的陷在罪恶当中呢，会变得很麻木。在这方面呢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呐。塔利敏就想到了一个故事，是这么说的：有一个很轻浮、很无理的青年，他就问牧师了：“哎，你说啊，未得救的人罪孽深重，但是我感觉不到啊，到底罪有多重啊？重十磅，重八十磅？”这个牧师就反问他说了：“你把400磅的重量压在已经死的人身上，他会不会感到很沉重呢？”这个青年就回答了：“不会呀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”这个牧师就总结了：“人的灵魂死了，就不会感到罪的重压了。”于是这个青年就默不作声，无言以对。对呀，当人的灵魂死了，当人感到非常麻木的时候呢，我们根本不会觉得这个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，这个罪对我们根本就不是重压，我们就会继续的沉溺在这个罪恶当中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要千万的小心呐、啊！不要以为呢神有恩典，那么我们就无所谓，随意的犯罪吧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从这个挪亚的经历当中，我们还学到什么呢？我们要好像挪亚那样的顺从神，好像他那样的在邪恶的世代当中不停的传义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忠心的去传讲，劝勉人悔改归信主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呢应该对神做出的回应，也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。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九章的经文了。九章呢可以呢分为四大段。第一大段是九章的1到7节，这个地方说到了神赐福并且吩咐挪亚。第二大段是9章的8到17节，这里说到神与挪亚立约。第三段是9章的18到27节，讲述挪亚咒诅和祝福后代。最后一段是9章28到29节，这个地方就是挪亚受终了。9章1到7节是神赐福并且吩咐挪亚的。在洪水以后呢，神使地上一切重获新生，又赐福给挪亚的一家，命令他们几件事情：第一，要生养众多；第二，要管理万物；第三，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，但是他们要先将血倒出来，为的是要尊敬在血里面含有的神所赐的生命。那这个禁止吃血呢，也是旧约有关食物的主要禁令。第四方面就是不可以杀人，要很看重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。这一段回应了神在第一章的创造和命令。但是我们仍然发现呢，罪恶使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虽然神的形象仍然是保存着，人仍然是神在地上的代理者，但是被管理的万物却是充满了恐惧。受造的动物现在成为了人的食物，地上充斥着暴力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经文。1到4节是这么说的：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惊恐惧怕这个词常常是用来描写军人交战的时候害怕对方的心态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几件的事情。第一方面， 人要胜过管辖其他的活物，就好像跟他们是水火不容似的。动物也惧怕人，而且他们会被交付在人的手里。第二方面呢，人和蛇因为人犯罪所产生的仇恨，现在扩展到整个动物界了。第三方面，这里用了两个词语来描写动物害怕人的恐惧，可以看到他们的恐惧是何等的深。第三节提到了凡活着的动物，那这些活物包括了所有的动物。神不仅是把管理权交给人，而且让人随意的宰杀其他动物来作为食物。虽然在洪水以前的亚伯和亚巴是牧养牲畜的，他们那个时候仍然可能是跟随着亚当那样的吃素，到了挪亚的时候却是获得批准可以吃肉了。神让人吃肉，大概是洪水以后人的体力比以前衰弱，需要透过肉类多摄取蛋白质。另外，洪水以前人是靠种植得到食物的，现在却因为地受到咒诅，糊口不容易。那么洪水以后人就获准吃肉。这些的动物呢，我们要晓得他们是非常惧怕人的，所以要捉拿他们也是不容易。在第四节，神宣告他的祝福的时候，加插了两个吩咐。第一个禁令是不可以吃带着血的肉。在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第一方面，神在第二章准许人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除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那同样呢，这一章记载神准许挪亚和后代吃凡活着的动物，除了带着血的肉。两次都在什么都可以之外呢，再加了一个例外的限制。第二方面，根据摩西的律例，人不仅是不可以吃带着血的肉，更不可以吃血的。第三方面，那就是直到今天，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仍然是谨守着这个吩咐，在做饭之前呢，一定会把肉块的血洗干净的。或许呢，有人想问了，那为什么不可以吃带血的肉呢？学者们就提出了五个原因。第一方面，就是吃带着血的肉对人的身体有害，肉还没有煮熟可能会带有细菌呢。第二方面，血就是生命，正如利未记所指出的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不吃血就表示了尊重生命。第三方面呢，生命的主权是在于神的，不吃血就表示了尊重生命，因此也表示了尊重神。第四方面呢，就是在古时代，中东民族以血作为上等的补品，认为吃了可以增强体力，有益健康，神却不允许人这样做。第五方面，在古时候，外邦人献祭的时候会喝血，以色列人不能够喝血，是跟外邦的民族分别出来的。不吃血不等于不流血，那我们小心啊，不吃血不等于不流血。在祭祀的仪式上呢，流祭牲的血是代表了把动物的生命力归回给那位赐生命的神。不许吃血的规定是让人明白到，献祭的时候用的血竟然是赎乎神的，所以也就是神赐给罪人赎罪的礼物，而不是说人向他献上的祭礼呢。第五节，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啊。第 五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到第二个禁令，就是不可以杀人。这个地方不仅是禁止人，也禁止野兽杀害人。既然所有的生命都是属乎神的，人的生命就更是这样了。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这个弟兄包括了亲人、其他人。不管杀人者是动物或是人，神都会追讨他的罪。弟兄这个词自从第四章以后是第一次在第九章出现的，而且同样是用于有关谋杀的情节上。不过我们会发现，在第四章那个地方，杀人者得到了神的保护，而报复者要面对处决的。到了这里，却明明地说出来，杀人者一定会被杀的。神在这里有不同的处理手法，反映出了洪水以后的情况更是恶劣，所以神要用更强硬的手段阻止人或是动物杀人的。第六节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这两句话表明了血债血还的情况，是名副其实的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是这个呢，仍然要比该隐和拉麦的七倍以及77倍要温和很多。这两句话让人想起了主耶稣说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洪水以前的历史充满着凶暴，那这里呢也宣告了报应的严厉律法，表明了刑罚要跟所犯的罪相配，这个是旧约律法的基本的观念。那么这个影响呢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。第六节，因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，这句话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可以杀人。人跟动物的最大分别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流动物的血，但是绝对不可以流人的血。人不仅是有属于神的生命，更有神的形象啊。九章的8到17节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与挪亚立约。上一段末呢就指出了神要世界充满了人和动物，这一段接着就提到了以彩虹为约，这个约是和每一个活物建立的。那这并不是说这个虹在洪水以后才第一次出现，而是说从此呢这个就成为了记号。这一段记载了旧约里的首次立约，这个约是神和人关系的基础。神和挪亚立约跟旧约里其他三次立约不同，因为这个约呢是普世性的，而其他的约呢就只是关乎神和他选民的约。神和挪亚以及他的后代立约，并没有要求他们以及其他的活物要做任何事情，要尽任何的义务。所以呢，神在这一章只是用约来强调他的应许，就是以后他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了。那么在明天的时间，我们就会仔细的看看9章8到17节当中的经文那个详细的解释是什么。那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之后呢，也可以看看整个第九章的内容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自己祷告，可
你是圣洁。歌词里这么说，若我的子民谦卑自己，谦卑自己祷告，恳切来寻求我面，悔改离弃恶行，我必垂听赦免怜悯，赦免医治他们的地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了。盼望呢，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要常常记住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要努力的追求圣洁。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，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